英国驻中国新任女大使吴若兰在上任之前与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亲切会见并合影留念，二人分别在网络上晒出他们的合照。中国大使晒出的照片严肃活泼，中规中矩，突出了中共的尊严，压制了英国国旗。英国大使晒出的却是一张类似于向习近平拍马屁的亲密照，二人面带笑容，手捧习近平著作合影留念，一时引起公众的广泛议论。当记者询问英国外交部长时，外长居然回答说，英国的对华政策就是继续对华政策，也就是继续已经被广泛认为失败的对华政策，或者准确地说，就是对人权问题虚晃一枪，打打口炮，讨好共产党，推进商业利益的政策。没隔几天，同一个外长在美国对美国领导人说，要与盟友共同抵制共产党的反人权和侵略性的内外政策云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在西方生活的时间长一些，也就见怪不怪了。这种首鼠两端利益之上的政客俯拾皆是，不足为奇。但正如一位我在民主强时代就认识的老资格的英国外交家所说的那样，这位大使的举动闻所未闻，不符合英国外交的传统，太出格了。另一位英国学者则说，太丢人了。换句话说，你就是再贪财，吃相也不要这么难看嘛。是什么因素迫使或者引诱政客们如此吃相难看呢？至少暴露出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共的金钱腐蚀和间谍渗透比人们想象的更严重，足以扭曲人性，败坏道德而不知耻。其次是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了问题，面对苏联的间谍战尚且能够抵抗，最后以胜利告终。面对中共间谍活动加金钱政治的腐蚀性以及商业利益的巨大压力，就显得抵抗力不足了。比这更严重的出卖，我们20年前就见识过了，给予中共永久最后国待遇和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在被证明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但破坏了正常贸易规则，而且养肥了共产党，使得共产党越来越有能力削弱西方的经济，挑战民主制度和国际安全，也是造成全世界各种灾难的重要原因，同时危害着全中国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和香港、台湾。其实20年前面对那场世纪最大争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2/3以上的美国人否定了克林顿政府的提议，不愿意取消每年一次对中共人权记录的审议，不同意给予中共永久的，也就是无条件的最后国待遇。但是超过半数的政治家们支持了克林顿和中共，支持了这个现在被白宫正式承认的上个世纪美国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政治家们的专业素质低于普通民众吗？当然不是。民主政治的竞争体制下，政治家的政治专业水平不但高于普通民众，而且远高于近亲繁殖的专制体制。那为什么还会被低素质的共产党所忽悠呢？和那位英国大使和外长的问题一样，不是专业水平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背后的逼迫和引诱超过了选民监督的约束力，包括足以造成恬不知耻的巨大压力。有记者问我如何解决民主制度的这些缺陷呢？其实人家西方人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也想出了各种措施，但收效甚微。关键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政治家们手里，削减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就比较难了。也许我们中国人建立民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包袱，有机会放手解决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吸收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避免人家犯过的错误，这也是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